好的，很开心我们今天又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是爱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我们爱神的话语就是爱神。今天晚上我们又可以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平安的心。愿主的圣灵在这里亲自说你自己的话语，借着这一段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认识你，认识真理，认识我们自己，也让我们更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的生命。在这个短暂混乱的时代里面，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平安，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信徒走得胜的道路，你的话语让我们胜过罪恶，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永生，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一直到永远见你的面。愿主今天晚上赐福我们，帮助我们，除去一切的拦阻，圣灵开我们的心，教导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高兴，这个是我们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稍微思想一下，罗马书六七八三章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讲神不只让我们称义得到了释放，神更要我们成圣，成圣就是能够活出他义的生命。所以这六七八三章就教导每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生活的秘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地上就像征战一样，我们有不停的这个征战，有罪恶在我们身上，有世界，还有撒旦，那我们是要过一个征战的生活。神也应允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能够得胜。所以在第六章我们曾经照着圣经来讲过，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胜过罪在我们身上的秘诀，还记得吗？主要胜过秘诀就是要知道自己跟主已经联合，而且要认定这个事实，把自己献给神，有罪来的时候要来致死他。那在第七章讲到信徒怎么样可以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因为一个属肉体的人在律法之下永远不能够行出神要他做的。可是我们已经归于基督，有一个新的丈夫，我们跟律法是死的，我们向神是活的，神给我们力量活出来。那今天到了第八章，第八章主要是讲什么？第八章你主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讲，整个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成圣，第八章告诉我们完完全全是圣灵在做的。所以在第八章里面圣灵一共出现了21次，你看在第七章里面圣灵只出现一次，在第八章圣灵出现了21次，可见圣灵就是我们今天第八章的中心思想，记得圣灵为我们做什么。第八章这一篇的这一章可以说是基督徒一个得胜的凯歌，是一个基督徒很欢喜快乐的一个歌。在第七章我们还记得，在那里是一个很忧郁的保罗，说一直是有取死的身体，是一个好像很无希望的那种困难痛苦，但在第八章完全烟消云散了。烟消Vivian 哪一位没有关，你帮他 control 一下这个声音啊，谢谢。这个第七章的痛苦和忧郁在第八章完全没有了。第七章结束的时候是长吁短叹，第八章一开始 就是一个曙光，就是一个充满了阳光。第八章的第一节就说是我们基督徒任何信神的人在基督里面就不被定罪了，啊，这太重要了。在第八章的结尾，也就是39节，他说我们基督徒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跟神的爱是永远不会隔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你光是思想这两处的经文开始和结尾，你就已经知道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不被定罪，而且永远跟神的爱不会隔绝，我们永远不会没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有人说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基督徒自由的宣告，你看一个自由宣言，好像林肯发布这个解放黑奴啊，黑奴得自由。第八章就是我们基督徒得到自由的宣言。你记得我们在讲罗马书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形容啊，整个圣经啊，如果是一个戒指，那罗马书就是戒指上的什么？应该记得暂时嘛。那现在圣经学者说，如果圣经是一个戒指，罗马书是戒指上的暂时，那第八章就是暂时上的光芒。哇，你看每一个学者读圣经的人读到第八章都感到这个第八章的光芒和重要。还有人说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篇章，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不过实在是伟大的篇章。因为这一篇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看见，就宣告了福音跟救恩的计划，也告诉我们自由和得胜的生活，也告诉我们基督和基督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身体将来的复活和主耶稣的再来，还有告诉我们荣耀，我们荣耀的永恒和今天也在荣耀里面，并且永远跟神不隔绝。看看这一章要教导我们多少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可以享受神和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第八章它就是把整个福音可以做一个整个的一个总览。我们在第八章啊，第八章一共有39节，我们也是分成两个部分。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17节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就是讲基督徒成圣的生活的秘诀。换句话讲，就是接着告诉我们6、7章讲的，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可以得到成圣，借着圣灵。然后在第18节到39节是讲怎么样我们可以得荣，得到最后借主荣耀，在这个地上我们在得荣的过程里面应该怎么样遵守的生活原则，来过一个得荣的途径，是分这两段。所以第一段1节到17节就讲到基督徒成圣的秘诀，怎么样顺服圣灵，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第二段就是18节到39节讲到基督徒在等候我们将来得荣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地上要掌握的方法和原则，怎么过日子，那是下一次我们在罗马书第9讲要讲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第8章1节到17节基督徒成圣的秘诀。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当然也可以分成3部分来帮助弟兄姐妹来思想。第一个部分就是第8章的1节到4节，4节经文就讲到圣灵如何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刑罚。圣灵拯救你和我可以脱离罪和死。第二段是第8章5节到13节，就讲到圣灵 使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新生命，圣灵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生命。第三段就是第八章14节到17节，这四节经文告诉我们，圣灵使我们成为神的后嗣，换句话，圣灵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也成为神的嗣子。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就解释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8章1节到4节，这一段是讲到圣灵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刑罚。我们来读一下这我先读这第8章1节到2节的经文，因为非常的重要。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8章1节这一节经文就是整章罗马书8章的主题。换句话讲，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但是这第8章整章的主题，也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整本圣经中心思想就是告诉我们，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1节到2节里面有四个词汇非常的重要，教导我们要知道四件重要的事情。哪四个词汇，哪四个事情呢？第一个是定罪，第二个是如今，第三个是不，第四个是因此。我们翻成就是因为，因此赐生命圣灵的律。好，这四个，首先是定罪。在罗马书一开始我们都读过，保罗就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了罪，破坏了律法，因着我们的律法不能够完成神所要我们达到的，我们就面临神的愤怒。定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神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6章23节，罪的工价乃是死。换句话讲，一个被定罪的人，也就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的结局是第二次死，死就是隔绝，不但是身体死了，还要永远的在地狱里面受到刑罚，永远在地狱的火湖里面跟神隔绝，受到刑罚，是多么的可怕。所以这个定罪让我们知道。第二个名词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个词就是如今。什么叫做如今？如今就是从今以后，换句话讲，过去是定罪，从今以后是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本来我们应该为自己犯的罪受到永远死亡的刑罚，可是如今就是从今以后，是神对我们的爱把这个整个状况改变了。所以保罗就迫不及待的就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有不被定罪的恩典。换句话讲，一个人能够怎么样不被定罪呢？就是原来是要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换句话讲，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就是被神称义的，这样的人如今就可以不被定罪。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这个词就是不。什么叫做不？不这个原文啊是很强烈的，是不，绝对不会。什么叫绝对不会？换句话讲，一个信神的人，在基督耶稣的人，是他一切的罪，不管是任何的罪，都不，绝对不被刑罚。 而且呢也是表示永远，换句话讲，永远你的罪神的不会再纪念。所以在第八章里面，在最后我们下次也会讲，他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换句话讲，神今天称你为义，就是一次过，永远的，绝对不会翻你的老账，永远不会定罪，永恒的保障。第四个我们要注意是因此，什么叫因此？他因此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神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不被定罪呢？原来都是神的工作，神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跟基督耶稣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名词啊，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在新约，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用了将近100次以上在基督里这个名词。换句话讲，在基督耶稣里就是跟耶稣生命连在一起的人。那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跟生命连在，跟基督连在一起了？我们在六章有讲过，就是当你因信耶稣，圣灵的喜把你跟基督连在一起，换句话讲，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有基督的生命，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当一个人信了神，有了重生的生命以后，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这里说有生命圣灵的律，因为圣灵是永生的，他有一个给你一个永生的生命，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就活出怎么样的生活。如果在过去是在有罪的生命，在亚当里面，当然就受罪的捆绑，可是现在一个新的生命就换了。很简单的例子，天上的鸟，它有鸟的生命，它会什么飞，海里的河里的鱼，它是有鱼的生命，它会游。那猴子它会爬树，不同的动物它有不同的生命，它就活出不同的生活出来。而且这个不同的生命也带来一个不同的律，律就是一个定律，怎么样的定律可以来管理人。一个高的定律当然就可以改变低的定律。过去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受的生命死亡的律就会永远死亡，就会犯罪。但是今天神给你改变了，给你一个新的不同的生命，给你一个新生命带来的定律，那这个律就能够让你从罪恶里面捆绑，是那么的清楚。所以今天任何一个重生的人，因着有圣灵在他里面给他新的生命，而且新的生命带给他一个新的律，新的能力，就会得到自由。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清楚告诉我们，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第一个，我们是永远绝对不会被定罪，如今就是从今以后，什么样的人能不被定罪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跟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不再被罪的控制。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呢？是怎么完成呢？就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告诉我们，在第三节他这样讲，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能够不被定罪，上面讲的，请注意， 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而且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合作无间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如今可以不被定罪。所以在这两节 这几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三一神都跟我们的救恩发生关系，因着他们所做的救了我们。首先我们来看看父神，父神为我们救恩做了什么。他说父神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换句话讲，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父神在所定的日子就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而且为女子所生，当然我们知道是玛利亚，生在女子下面，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成为最深的形状。目的是什么？是要做一个赎罪祭，把我们赎回来。换句话讲，这都是神自己计划的，他亲自设计这个计划，亲自差遣他的儿子，然后让他的儿子付了那么大的代价为我们死，把我们救赎回来，而且让过去我们不能完成神的律法的要求，今天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都完成了，而且因着与耶稣联合，都把这个义归给我们，让神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的救恩是神父神所做的。另外救恩当然也是神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取了人的样式，成为最深的形状，形状就是样子啊。换句话讲，耶稣他是神，但是他道成人，成为人的样子，但跟我们人不一样的是，我们是有罪的，但是耶稣成为人的样子是无罪的。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凡是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是无罪的身体，才能够替我们赎罪，才能为我们的罪来定了罪案。换句话讲，耶稣定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的罪，如果耶稣有罪，他就不能够代替你我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替我们除了我们的罪，也把这个罪定死了，他消除了神的愤怒，为了赎回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救恩完完全全是神所计划差遣他的爱子，然后也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亲自成就了这些，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成就了。除了圣父、圣子，圣灵也参与拯救你我的工作。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就把圣灵差遣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来想想圣灵，圣灵它是三位一体神中间的一个部分，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地位。圣灵他有智慧，他也有情感，他有意志，而且他也能够有能力。圣灵他使我们知道罪，感动我们，让我们重生。圣灵他是全在、全知、全能、永生的神，在圣经里面他被称为是神，而且是神的灵，耶和华的灵、耶稣的灵、永远的灵、真理的灵、中保等等。他也爱我们圣徒，他是我们的保惠师，就是每一天在旁边来扶持我们，他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我们有任何难处的时候，你来到他面前，他会安慰你，会交通，他也会管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他会让我们想到神的话语， 让我们刚强来行神的话，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一位宝贵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把神的救恩实行在我们身上，而且天天时时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带领我们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的这个得到的不被定罪，是圣父的计划，圣子的执行，圣灵实行在我们身上，跟神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任何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就是要跟从圣灵。第八节，有了一个称义的地位，我们活在神面前，而且也有圣灵跟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借着圣灵能够跟主联合，常常顺服神。所以在这个第一段，就是第八章的一节到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因着有新的生命，有三一真神的圣父圣子圣灵的救恩，我们就不被定罪了。不但不被定罪，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胜过罪和死亡。请问这是给我们何等大的这个盼望，也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喜乐。那在第二段里面，我们从第五节到十三节，这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圣灵不但是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圣灵可以改变我们的本性，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首先在第五节到第五节到第八节，就讲到有两类的人。两类的人，一类的人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还有一类的人就是得救的人。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说，圣灵更新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能够体贴圣灵的人。还有一类人就是没有得救的人，那个就是体贴肉体的人。所以在这里保罗很明显讲出，就把一个信徒和一个不是信徒把它区别出来。属肉体的人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他体贴肉体的事；属圣灵的人就是基督徒，体贴圣灵的事。先讲一讲什么叫做肉体。肉体的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指的人的罪性。换句话讲，属肉体的人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没有让神的圣灵在他里面改变他更新的人。那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有四个特征，讲到这个没有得救的人，讲到没有得救人的思想，没有得救人他的情况，还有没有得救人他的信仰和他的光景。我们看一下第五节，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这里讲到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的心绝对不会在神的身上，也不会在属灵的身上，他是思想的都是肉体的事，肉体的事也就是地上的事。像保罗他自己在没有得救以前，他思想的，他说他是行在律法之中，是法利赛人，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责的。换句话讲，保罗他认为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可是呢，他没有看见，他是被他自己的内心的自私所控制。他想要在神面前来用他的行为来得到神的喜悦，这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是不会想到神的事情。那他的状况是什么呢？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的结局一定是死。 这个死啊，当然不是指的我们肉身的死，因为每一个人肉身都会死亡，是说一个属灵的人，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虽然身体还是活着，可是他就像一个尸体、死尸一样，对神的事情是没有反应的，因为他对神的事是一点都不能知道，只有属灵的人才知道属灵的事。那属肉体的人，他的信仰是什么呢？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敌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一个不属神的人当然不会喜欢服神的律法，而且也服不出神的律法，他们跟神是一个敌对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自己试着去找其他的方法去满足他们，或者找其他的方法认为是可以保护他们的神宗教，是跟神为敌的。那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呢？他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当然一个不信的人无法讨神的欢喜。相反的，我们看见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是体贴肉体的事，思想就是肉体的事，他是状况是永死的，而且是不能够对神的事情有反应的，他的心他是与神为仇的，他是不能得神的欢喜。可是一个基督徒换句话讲是怎么样呢？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体贴圣灵的人。什么叫体贴？我们讲到基督徒体贴神的圣灵，体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翻译成一个关心的意思，或者是注重或者思想。如果你说一个丈夫他很体贴他的太太，那他就会思想他太太喜欢什么，喜欢吃什么，或喜欢做什么，不去讨他不欢喜，去讨他喜欢。所以一个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他常常想到底圣灵喜欢什么，圣灵不喜欢什么，主耶稣喜欢什么，主耶稣不喜欢什么，思想神的事，思想神的心，然后让圣灵教导我们来顺从神，体贴神。所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注意我讲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就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只是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而且你心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你会愿意来顺服神的心，你会愿意来讨神的欢喜，你会愿意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照着他的方式去行，一天一天的行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完全，但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绝对会心里想到神的事，而且他会把他的心想到神喜欢什么。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他的思想是思想定义关心神的事，圣灵的事。他的特征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基督徒的特征乃是生命平安。基督徒被神拯救了，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就是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平安，他跟神是时时刻刻有个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永远在他心里面。不但跟神平安，他跟自己的内心也有了平安，他跟自己也和好了。一个基督徒内心有平安，他有新的生命的标志。我就想到美国在有一个很有名也是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叫爱德华兹，他在200多年前他就写了一个文章，他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当来自己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新生命的特征。一个新生命的特征在基督徒身上是非常的重要。那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怎么样是有一个特征，重点就是说你要看看你的心有没有在属灵的事上，你有没有朝着神的方向去行走。换句话讲，他就问， 他说你说你是重生的，那你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有一个新的性情，你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罪，让圣灵来管理了。如果你说我还不知道答案，那你就要到神面前来寻求，因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你能在基督里面知道你是一个新的生命，求神给你恩典，开你的眼光，让他的生命能够更新你。爱德华又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心，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当然他说他不是要我们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存在，他只是要我们来反省神的灵有没有今天在我们里面把基督的新生命给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观念，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一切都有改变，一天一天的改变。我觉得这对我们很重要。所以一个要怎么样得胜，过得胜生活的人，是要你心被改变，而且常常活在神的面前，让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要跟神联合，跟随神，这样你才能够过一个更圣洁更喜乐的生活。所以在12节到13节，保罗就接着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有改变我们的能力。第12节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他称我们每一个读者每一个人是弟兄们，主里面亲爱的关系。这样看来就是说，因根据上面讲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因为有神不定罪了，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新的律，去克服肉体，那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我们好像过去是欠债，肉体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唯命是从，现在就不是了，现在我们不要再去顺从肉体活着。那怎么样不从顺从肉体活着呢？乃是要去致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征战生活，怎么样得胜，致死是我们的原则。什么叫做致死？我们都还记得我们在第6章讲过，基督徒能够得胜，胜过罪恶，是因为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再有主观的经历。客观的事实就是在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定死，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相信，我们归于他，我们的老我也跟他一同定死，这是神已经完成的事。那什么叫主观的事实？主观的事实就是因着已经神完成的，今天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刻借着圣灵不断致死我们的恶行。致死这个字啊，在希腊文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动词，什么意思？就是要现在的继续的不断的来致死。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啊，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得胜致死的生活。我再给各位来很快的复习一下，基督徒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生活。首先你是知道自己的地位，跟主已经同死同复活，有新生命。另外你要知道罪还在我们肉体之中，我们是软弱的，你要认定自己对罪是软弱的，但是神是有能力的。所以第一，知道自己的地位是与主同死同复活新生命；第二，要知道我们还是 缺乏软弱，有罪在我们身体肉体。第三，我们要定睛在神。换句话讲，你我每一天的人生啊，要常常活在神的亮光之中，常常活在神面前，让神常常的摆在我们面前。大卫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右边，摆在我前面，我就欢喜快乐。当神在你面前，你时时让神来看着你，来帮助你，让神的爱来扶庇你。第四，要学习遵守神的话。我们都记得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常常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当有任何得罪神的时候，神的话圣灵就会提醒你。第五，要逃避罪。当有罪来的时候，不管是任何的试探，任何的情欲来的时候，你要逃避，你要告诉主说，主啊，你的圣灵帮助我，你的圣灵致使这些，我不把我的肢体献给他。所以总观我们再复习一下，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常常活在圣灵的管理，在神的恩典之中呢？要怎么样对付罪呢？就是不给他们留机会，而且要认识自己的地位是已经跟主同死同复活，要知道罪还在我们肉体中，我们是软弱的。所以第三，我们要常常跟神交通，定睛在神面前，常常在神面前。第四，要常常学习遵守默想神的话。第五，当罪来的时候，你要敬畏神，在小事上谨慎，在大事上就能够战胜。所以致死的工作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工作，时刻的工作。当任何的试探，任何的情欲，任何的纷争、虚晃、恼恨、仇恨，这些不好的概念来的时候，我们冷静下来，告诉他说，这些是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圣灵给我们上面讲的是复活的生命，是新的圣灵的能力，能够致死这些，我们就能脱离了。好，在这一段里面，就是八章的五节到十三节，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让我们本来是不属神的人，体贴肉体的人，变成一个有新的神的本性，体贴圣灵，致死肉体，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讲完了第一段，讲到一节到四节，圣灵释放了我们从罪和死里面脱离了。第二段从第五节到十三节，讲到圣灵改变了你我的本性，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有爱圣灵的这个性情，跟随神，一个重生的人能够致死肉体，跟从神。那第三段就是14节到17节，是讲到圣灵不但是改变我们、内住我们、释放我们，还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第14节，我来读一下，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哇，多么宝贵。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你想想看，神实在是爱我们，把我们赦免我们，然后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并且给我们成为他神儿子的名分。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不幸的里面得到神的救恩，而且成为神的儿女，圣灵也天天的引导我们，主观上，当我们读神的话，他光照我们，了解神的话，当我们在生命生活里面，我们有什么要做的，不该做的，圣灵也引导我们，圣灵也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上次下次要讲的，在你的人生里面引导你， 无论你做什么事，去哪里，都有神在引导你，让你能够一生在神的保守，在神的里面，而且给我们力量活出神的生命。你看圣灵是何等的引导我们，他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变成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变成神的儿女，不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第十五节说我们所受的乃是世子的灵。注意我们中文在这里翻着说，第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世子的灵。什么叫世？这个世这个字就是后世的意思。换句话讲，如果用我们一般的话讲，就是寄养过来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是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儿子，一方面叫做世子。世子就是后世这个世子啊，不再害怕了。我们可以叫神阿巴父。什么叫阿巴父？阿巴父是亚兰文，他是一个跟神很亲密的一个称呼。主耶稣在地上曾经，圣经记载他见到神的时候，他就用阿巴父神。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跟神的亲密关系。竟然我们能够基督徒也能够跟主耶稣一样，跟神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以前是仇敌怕得要死，现在是亲密的不得了。他是我们最亲密的父亲，何等的亲密，因为我们是神的世子。世子是罗马政府的一个法律名称，表示一个人的一个合法地位。在圣经学者有一位叫做巴克莱，他就对这个世子背景他告诉我们，他说当时在罗马政府，他们规定对一个人收养世子，也许就是说养子就是世子啊，的手续是非常的繁琐，非常的严谨。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领养成为他的世子，他有四方面的特权。注意，当这个人他成为一个人的世子，他有四方面的特权。第一个，他跟原来的家庭关系完全脱离，不管过去什么家庭的关系一概脱离，他现在是享受新家庭的一切的权利。第二，这个人成为世子，就成为这个新家庭产业的继承人。换句话讲，他就成为这个家庭里面跟其他的儿女一样有权柄，同坐后嗣，地位一点都不低。这是第二个特权。第三个特权，在法律面前，他成为世子被这个家庭接纳以前，他所有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如果他有任何的欠债，无论欠任何的债，一笔勾销，全部没有了。第四，在法律面前，他是这一个新父亲的确确实实的儿子。所以在罗马政府，他们对这个过继的礼仪啊是非常的慎重。当一个人要被营养成为世子，这个礼仪要在七个见证人面前举行，将来七个见证人都要出来做见证的，何等的隆重。在罗马历史里面，甚至于他们的皇帝，例如格老丢这个皇帝，他就收纳他的世子尼禄做他的世子。所以这个世子的地位是何等的高，这个就是保罗所想到的。原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能够被神过继到神的家里面，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进了神的家。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但这个伟大的父亲的慈爱和怜悯 把那个失丧的、贫穷的、无助的、负债累累的罪人叫他进到自己家里，就把过去的旧债一笔勾销，继承的是荣耀。旧债取掉了，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生活，而且成为这个父神丰富的继承者。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跟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同为后嗣，同为后嗣。所以保罗就继续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跟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有能力，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我相信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可以说出圣灵在你里面天天引导你的经历。那这个做什么呢？就是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因为神借着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知道你是属神的，而且不但是神的儿子，你神要保守你至终得到得荣的途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保罗说我们有两个身份，第一个叫做儿子的名分，第二叫做世子的名分。什么叫儿子的身份？就是指的生命关系，比方你有儿子跟你是生命关系，指的我们跟神生命的关系。我们还有世子的身份，就是我们有合法的权利，我们将来可以得到神的产业，得到侍奉。这个产业呢，是跟基督同为后嗣，就是基督是神产业的继承人，因为神让基督承受万有。注意，我们基督徒竟然可以跟主耶稣基督一同承受将来的产业，得到将来的荣耀。但是条件是，我们通往荣耀之路也是一个受苦之路。换句话讲，当我们跟他一同受苦，也是证实了我们一定得到这个荣耀。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是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面，有各样的苦难，有各样的逼迫，也因着我们是基督徒，在信仰上，在各方面也会受到逼迫。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的时候也说，那些为主为义受逼迫的人，是要得到神这个给你的赏赐。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主耶稣在地上是先有苦后得荣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苦难是由人而来，但是荣耀是由神而来。我们的苦难是地上的，但是荣耀是天上的。我们的受苦是短暂的，然而荣耀是永远的。我们的受苦是不足为道的、微小的，然而荣耀是无限的。我们的受苦是我们这会朽坏的身体，然而荣耀是完全不朽坏的身体。受苦终会结束，而这个苦难更会加重我们永远无比的荣耀。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第八章，在八章的第一节是宣告我们不被定罪，八章的二节到第三节是圣灵让我们从罪和死中的释放，得到释放，得自由。八章四节讲的圣灵改变了我们的性情，定义天上的事。八章的五节到十一节讲的圣灵使我们有复活的能力，可以得胜。第十二到十三节八章是讲我们可以致死肉体。最后十四到十六节讲到我们能够 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可以得到将来的荣耀。所以整个第八章都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灵是神赐给你和我最好的礼物。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就曾经讲过一件事，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给拿蛇给他当鱼呢？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了？当然没有这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神给人，当你来到神面前，神给你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圣灵。当你有了圣灵，他就是无穷的泉源，一切你都有了。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都可能都听过，有一个英国的人叫做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是英国的很有名的学者、军人和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更是世界的英雄。在1919年巴黎和谈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结束的，快结束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他就代表沙乌地，他代表阿拉伯，因为他在阿拉伯那里帮这些酋长去带领他们去征战，他就带领这些酋长，阿拉伯的首领，在巴黎来进行和谈。这些阿拉伯的酋长住在一个很昂贵的现代化的旅馆里面，他们都被这些旅馆的设备啊深深的吸引。最让他们最受吸引的是什么？就是浴缸上的水龙头。因为他们一打开水龙头，就有流不完的水。这个对住在沙漠里没有水的人实在是太重要了。和谈结束，每一个人都要准备离开的时候，阿拉伯这个劳伦斯就听到那些阿拉伯酋长那领袖们把浴缸里的水龙头都从墙上拆下来了。他就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这样做？他们说，哦，我们要把这些水龙头带回沙漠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不完，取之用不竭，用不完的水了。劳伦斯要费了很大很大的唇舌才让他们相信啊，他们把这水龙头带回去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水龙头一定要接上水管，水管一定要跟供水站接上，供水站要跟水塘接上，水塘要来自溪水的水、河水或水井。换句话讲，水龙头一定要跟这个水源要有连结。我们实在感谢神，我想到刚好是感恩节的时候，神赐给你和我最大的礼物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它是无穷的泉源，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泉源？你的秘诀就是你要跟它连结，把你的生命跟它连结。今天也告诉我们，你要体贴圣灵，你要思想圣灵喜欢什么，他在你里面内住、引导、光照，给你能力，教导你、安慰你，你有无穷的能力。只要你连在圣灵里面，你的生命就是有无穷的祝福。这才是我们得胜的秘诀。难怪主耶稣他在讲，他说信我的人如同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只有活在神面前，让圣灵天天的在我们里面流出永远不竭的活水泉源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在这个年底感恩节的时候，你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不再被定罪。你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乃是 圣灵竟然内住在我们里面，把这个新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跟主连结，从天上带来无穷的丰富。但愿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你帮助我们爱慕你，胜过罪恶，过出一个喜乐得胜荣耀的生活。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祝福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